今天董事兄就我们就聊起来了，就说那个我这个啊烦恼重啊，业障也重，完了就说建议我这样，就是我打完百座以后
你这
哈。
个烦恼重，业障也重，谁说的呀？谁告诉你的？
哎呀，就是我确实也烦恼重，就业障重，因为我午休的时候做梦也是比较那个不太好的梦，然后。
这就是烦恼重，业障重啊！这啥结论呢？嘿嘿，哎呦天啊！
就是我之前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烦恼嘛，然后到现在就是有的时候还会翻腾起来，就遇见了一个困难，
你别当回事不就完了？不曾有过什么大的烦恼，哪有过呀？忘掉它。
我就想，我想已经忘掉了，然后中午午休的时候就睡着了，然后又那种，哎，苦受又来了，然后就做梦里都是那样的过程，然后。醒了以后了，然后后来我就跟师兄说了啊，就是打过千座的老师兄，然后他说的建议我就是百座的话呀，我这个百座我现在不是百座的第二轮儿，我现在达到百座内的第二轮了，然后那个师兄就说，建议我呢百座的话可以多打2个百座，然后再进入千座，这样的话呢，他说消消业障。
我后边加这一句话非常不好。你说你要多打两轮，哎，也很好。那么加一个消业障啊，消什么业障啊？没有什么业障可消，不曾造过什么业，消啥业障啊？
那齐老师，你说我是按照正常顺序，就是打完百座，然后进千座，还是
不，
说我打完百座？
你多打两轮没有关系的，但是跟比消什么业障啊？多打两轮，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有啥业障可消啊？没有业障。从来没有过什么业障，
对，拔拔根儿，他说。
拔啥根儿啊？都没种什么拔啥根儿啊？
就是我的烦恼根儿的种子啥的。
那我不跟你抬杠了，你有就有吧。
不是我，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我是觉得这不是，
没有，我告诉你也不信，有
我不
啥
是，
呀？
还是自己的念头。
除了那个还有啥呀？
那齐老师，你看我是那个，我就直接，你说我咋样比较好一点？我是多
我跟
打
你
两
说，多打两人没有关系，什么业障啊？
个。那就不管业障了，然后就是说我
只管
是，
你都只管多打两轮，不管业障。
那我就百座完后再打2轮百座，然后再进
那
千
这么
座。
一直搁这扯这问题啊？你不打也行啊。不是非要打不可呀？没有要求必须打，这多打呀？多打很好，但不是必须多打呀。一直这么扯就不大好了啊！你都不知道啥是放下呀？
那齐老师，就是我打不打都行，是吧？
不像你所说，
听不懂
别扯这么多了啊！忘掉了都。
就是齐老师，那我就是怎么打都行哈。
我偏偏不回答你这个，并且也不认为你这事说对。那么多事了，都不知道放下呀，根本就没事，也不曾打过，多好啊！
哎呀，
做
齐老
尽
师，
管做，但不曾做过，你看这多好。
明白了，齐老师。太好了，
有
我
什
知
么
道
业障
你。
啊？谁再跟你说有业障，别信他。你就给他回他，你别害我了，就这样回他。你害我干啥？我得罪你了？有什么业障啊？业障都在你那边了，就这样说。我就这么认为的。说别人有业障，不安好心，这种人都，我就这么认为的。为什么说别人有业障啊？
于师兄说，他打完共修之后，不想现在不想打坐了，
他是不是签座已经？完成了。
应该是没有完成。师
如
兄，
果
您
签
能，
到完成了，不打坐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签到没有完成，还是完成签到吧，要不然的话太吃亏了，很遗憾。心中因法呀，不是修一生的法，不是要你修一辈子的，是这个。这但是呢，他也不是说，哦，不够签到就可以。既然说了签到，你就必须够签到，只多不少，多修点，只多不少。但多修点也不是修一辈子。 法不是本来就是有这三种取证吧，就这样说，就这样。客气取证、寄生取证、中因取证。新中心法是客气取证之法，用不着修一辈子。我给你举一个法的例子，是寄生取证的法，要坚持一辈子，念佛往生要坚持一辈子，这是寄生取证的法。还有，如果那样也不行，只好到中阴身里来解脱了，那就是最后的了，那就中阴取证。就这三种取证，新中心法是客气取证的法，不需要你修一辈子，但是也不能少，欠做是只能多不能少，就是多也不是修一辈子，就这样啊。前五十是限量，你这个话啊，这个换个说法可能更准确。不是前五十是限量，不是是限量，前五十具有限量的特征，这么说比较好。你不能说它就是限量，不能这么说。前五十具有限量的特征，说到限量，你得知道三量啊，第六是三量俱全，这是知道三量啊。眼识看见中，它不分别的第六识，这是啥意思啊？哦，就是说前五十是限量。就这个就是说他前五十分别没瞅啥，你就把比量也给了前给了眼识了。实际上啊，分别没瞅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是这个眼识了，已经成了第六识了。分别没瞅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是眼识在起作用了，那就第六识了。所以说仍然是还是说前五十是限量，还是说这个分别这个你别放到这个别放到这个
前五十。我见那个唯识中里边他的解释，眼识他有见东西的时候对镜，他起第一念，比如说这个看见这个花是红的，但是他不分别。
分别的时候已经是不是前五十了。
对对对对，
还在打千座中，通常早上送慈氏咒，有好几次早上没空，想着晚上送，结果就忘了，第二天才记起来，他第二天补上可不可以？他问这个问题。
补什么呀？慈咒没有要求不间断。慈咒当然不间断很好，没有要求，就是说不是必须不间断的，没有要求不间断，谈不上什么补。当然不间断还是很好，虽然不间断很好，它不是必须的。
是不是这一世修成以后往生极乐世界，几万年以后还要下来？
为什么要下来啊？你再看看，你说下来可能也对，但是你为什么要下来？我就看这个，你注意为什么这么我不是说话，你要理解为是不得已的呀，不下来不行啊，那个就是什么什么账啊啥弄一大堆事儿，不下来不行，你要这样理解就不对了。你要是下来你有事儿做，那你随便下来。我不知道你说为什么要下来，你不说为什么要下来、啊、不下来行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说这个话就是不下来也行，但是你下来是干好事的，这可以。你要说强制的不下来不行弄不成，那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。
下来度众人，然后这样是不是又回到
下来度众人有一个强制和不强制，有这个不同哦。必须下来度众人，强制的不下来度众不行。那我也不赞同你这种说法，是我们发心度众人，并不是强制的。强制的根本没有强制，你自由了，你要不自由就不算解脱，不自由能算解脱。但是呢，虽然自由了，但是我要发心度众生啊，这当然很好，大乘菩萨心肠，大乘菩萨心肠当然很好，但是不动人是可以的，没人强制你，这才是解脱道啊。啊，你不能自由算解脱道吗？能自由再算解脱道。但是呢，又要发心度众生，这发心很好啊，值得赞叹。
那他发心发了愿度众生，他那个缘不成熟的时候他也下不来呀、啊。
那是另一回事，他说这有没有强制性？这是
没有没有，谁强制了？都是他自心呐、
啊。啊，我不是说有人强制，规律不强制，
哦、
不行，
哦、
不那种不行，这也算强制啊。
有缘，他肯定会应缘下来啊， 是不是？
那个岂不？我说的是，是啊，是自愿的，不下来也行，这倒可以。
哦，
要是不下来不行就不可以了。没有自由算解脱吗？没有自由不算解脱。但是即使有自由，我也要度众生，因为发大愿嘛，这值得赞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，菩萨值得赞叹，不是说菩萨必须度众生，是菩萨发愿度众生。菩萨可以不度众生的，可以，但是他发愿要度，这就值得赞叹，就这个事儿。
嗯，
要是没那个自由，必须度众生，那算没有解脱，那算解脱了，不能自由算解脱。
好像师兄还在有误解当中啊。他是师父，他理解的是死后往生极乐世界以后还要来度众生。他说他不想
下来、那个是啊、发愿的时候就是在希望极乐世界修成就、然后回来度众生，这样发愿的。
师兄可能在这儿还是有误解，他是他可能觉得这人间太苦了，不想再回来了，可能有这种想法。
这个心只能这样说，心小但还是解脱道，说它是小乘是可以，但是呢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佛法，
嗯，
并不是小乘佛法，但他这个思想是小乘心，只能这么说
啊、
不度众生了，这太苦了，不回来了，这是小乘罗汉的思想。
哎，对了，那也不算菩萨，既然是菩萨，咋可能不发愿呢？愿这大，都不可能。
这个好多师兄有共鸣啊，他说我之前咋就从内院下来了呢，真是不够，真是不自量力，在我现在的心态我根本不想下来。
内院那个中山内院，那是这大乘佛法的地方，不是人人都是从内院下来的，并不是人、我们都是从内院下来的，并不是人人都是，也有不是的，还不是都是。说往生中山内院的时候这么讲的。往生都在那个院、怕往生不了，怕什么呀？那是我们的家，这么话是这么讲的，并不是追究你的来源，追究你的来源一查，你可能就不是中都在那院下来。但是说往生的时候讲的话，
我们要是都在那院下来的话，就不会这样了，是吧？
也不见得，都在那院下来，这修行呢，这个修行中出现的事儿，不见得少。要是没有事儿，要是都就是思想是都那么普，就是这样说吧，都是那菩萨发心那个样子，那思想根本不用下来了，下来就是修行的，当然不见得有很高的水平，高水平的可以不下来。
但是那西方极乐世界下来可不一样了，下来他就
都是那样下来也一样，可是你说西方极乐世界下来不是这样，都是那下来也不应该是这样。都一样，都是净土。
老师，那个要是兜率内院下来，或者是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再来的，那他是直接就发大愿救度众生了，他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能量了，而不是像
也要示现为一个学习过程，连佛都这么示现，佛都是这么示现的，有修行过程。
但是很多现在大部分的人还在随业流转呢。
如果大部分人都不随业流转，菩萨就不必要不必要下来了，就这回事。当然是这个话说的还迷茫，这个话说的就是有点太绝对了，应该这么说，我们还具有隔音之谜，这个谜是说隔音的谜，既不在前生，我们有这个隔音之谜，既不在前生，要是记得还用说吗？记得从哪来的那还用说话吗？那就不用说了。哎，还有隔音之谜，就是这个谜并不是这个修行上的糊涂，是隔音不记得，是说的叫隔音之谜，这个谜说的是不记得隔音呢，不记得前生了，不要说前生，今生小时候的事儿你都不记得了，你回想起来几个都不记得了，哈哈，前生啊，很自然的，记不得前生很自然的。
师傅，要是有隔音之谜这种，是不是他就不是从
很正常？众生都有隔音之谜，很正常。你不要说、不用，我不就说不要说隔音不隔音。你现在年岁大了，你小时候事你都不记得了。
那是不是像我们这种？
甚至小时候小朋友的名字你都忘了，小学的同学，你班里的小学生记得几个名字？你还记得不记得了？
我说，那像这种是不是就不是从兜率内院或者西方极乐世界下来的了？是吧？
就是从兜率内下来也有隔音之谜，也就有隔音之谜。记不得是从兜率院下来了，那不是隔音之谜吗？内院下来今天还能回去，担心呐、 别担心，就是因为怕你担心，我才告诉你你是都那院下来了。你是吗？你是都院那院下来的吗？不是，我告诉你这个不就是让你不担心吗？反而越来越担心了，都起来反作用了。担心不能往生那院，我说别担心了，我们都从那院来的，就这么个话，这么一说，行了。你怀疑的更厉害，那要这样怀疑还不如不做呢。坐下官道不能免密怎么办？很简单的答案，只有一句话，那也总比大王想强。即使你不免密，也比大王想强。你着急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追求高质量啊？低质量也比大王强，也是修行。贪心不足啊，追求高质量是贪心不足。你应该这么想，我就是官道不免密，也比不官道好。人家成得早，我成得晚也能成。应该这么想，坚持用你的毅力坚持，不追求免密，应该这样。你注意啊，我说的不追免密是非常努力。你别以为不好吧，不追求免密我就懒散吧，绝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太急躁了，告诉你不追求免密。
我们在打坐的时候，就这个手掌。这打印的时候就两个这个手掌的掌根，如果要是开了那个算不算散了手印？
不算散手印，但是不要开
啊。有时候打的就好像他就也不知道他就开了嘛，然后就再合上，
发现了就让他不开、
哦、
你不纠正是不对的，放任他开是不对的、
啊、那这个换手印是不是换手印？那如果换手印的时候，那这个掌根也挨住。
举实力，什么时候换手印？举实力，为什么要换手印？举个实力。
我就说，比如说四个小时的坐嘛，我到两个小时的时候要换，那个时候。
早点晚点没关系，换与不换也没关系，没事了吧？
就说我换的时候，那个手掌的掌根也必须挨住吗？就这样的，光指头这样换。
既然是说挨住，那不一直都是挨着的吗？为什么这个时候允许不挨呢？你怎么会这样理解呢？
不是，那
你怎么会认为有不挨的哪个时候呢？为什么不理解呢？
不是，我就说换的时候手就开了嘛，那开了怎么办呢？没事吧？
开了之后你不接好了不就挨住了？这有啥紧呢？接手印的过程就算开吗？你还没有接好手印，那算开吗？
哦，我就说这个过程嘛，他就要
那
啥。那
过程能算开吗？你看没接呢，算开吗？都没接好呢。
齐老师他说的是他已经开了一点儿，他再松开再重接的时候，这就算开了，彻底开了。齐老师
重接就是重接，重接的时候哪能算开啊？你是这个不重接的时候不知不觉开，那才算开。
你没有听到微妙处，这个地方不，这个时候不起念行不行？多好啊，非要起念、
啊、
听懂了没、
啊、
纠正过程能算开吗？那是纠正开手印的呀，在纠正的过程能算开吗？那过程中不在一块要什么紧呢？完成了过程它不就在一块了？
啊，知道了，就是换手印不算开，就那个掌根那就是即使开了也没有事。
为啥要这么说？连怎么说都是多余的，换手印谁给算过啥呀、啊？那还能弄成呢？正在干活呢，这算啥？还为什么要算到这个？算根本就不是个事儿，能算到哪个也不算。
你看看他不知道，
根本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，都不应该有。
对对对，齐老师最后说这个，
啊、
你听着，嗯，不起念不行嘛，换就换，连这个念都不起，嗯，好。
关于刚才从泪院下来这个事情，郭师兄他问，他说既然是他说视线学习过程的时候，本人是否知道自己在视线呢？
你不是视线，不用考虑这个问题。就是说这个视线不是说你的，你就不是这个视线，所以别考虑这个问题了。那样说，就你不是从都在那样来的。这个话是对那院来的人说的，不是对你说的。
刚开始修心中心，手指比较僵硬，手印结的不是很标准。
标准啥样啊？
嗯，
可能在抬高标准了吧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人的手不同，祖师心里清楚， 在传这个法的时候，这个余地早都流过了。
啊，
他总是会不知道，人的时候也走路不通，他就知道，所以跟着总是学的时候就已经余地都在里头了，不可能再给你放宽一点，不可能了。自己弄了个标准，你结果你永远不合格了。什么标准呢？你总是说的未准，我也没说那是标准。一说标准，我觉得等于不理解祖师的话。你弄个标准把你限制住了，好吗？不见得好。哪有啥标准呢？没有标准。要是有人接受你接得很好，他说以他为标准，他可是害人的啊。人家都不如你，没有你的手指灵活，都不能修行正信法了，他永远都接不成你那个样，怎么办呢？他就不能修行。但是呢，他并没有不合祖师的要求，祖师要求并不是那么高，你抬高标准，抬高这个高度，那就都不能修了，这行正信法都达不到。因为为什么达不到？因为那手的结构不同，你那手灵活，人家没那么灵活，怎么了？不灵活的不能修行正信法了。
哎呀，齐老师有一个事儿啊，得说说。第四印那个食指勾着两小指，你知道吧，齐老师？我看有的群里边在那纠结的不得了了，这个事儿。他是说那个食指勾着那个小指的时候，要成一个环样子，知道吧？卷住。
不是个环啊，那不是个环。
要在这儿纠正一下，不纠正一下，那个大家纠结的都没办法了。
啊，这他说的纠正就是说跟祖师传的不一样了。那要是那样的话，以祖师的录像为准，我们说的都不为准，包括我说的也不为准。以祖师的录像为准，元音老人教手印那个录像为准。
那我们跟元音老人学的时候，从来没见过这样啊。
那都是手把手教会我们的，都是那样。那不像现在，
啊、
现在人多了，没说那是人少，都手把手教会的。我
那时候没有录像，也没有什么
啊，不认为有啥问题。为什么呢？有问题那当时就说了，手把手教会的，
就是勾住就行了，不是卷曲卷住那个小指。那有的师兄弟都难为极了，
卷住就合不到一块了，你卷住试试，卷住不行，合不到一块卷住。
嗯，
你听懂吧这块儿？
嗯，温老师，我听懂了，是这个地方确实有好多师兄，他们也在问。他那怎么勾啊、
哎？那有一个视频里边专门就是说这个要卷曲的，就是那种勾吗？嗯
嗯嗯嗯。
还有这个问题，怎样才能放回内院？这不是不起作用了？告诉你，你从院来，从内院来的，就是让你相信能往生的。结果呢，反而产生这种怀疑。你产生这种怀疑，还不如不那样说的。你这样吧，凡是有这种问题的，你就认为你就不是从内院来的。所以不要说返回的话了，别人回去是返回，你回去不是返回，你是往生，不是返回，是往生那个，不排斥你往生，但你不是返回。凡是问返回问题的都是这样，你不存在返回，你是往生。
哎，师傅啊，我再问一下，那个三印的时候啊，三印那个两个小拇指，它是不是跟着前面那个手指挨着的，是吧？不是打成六个手指？
这个是自由的呀。他是自由的呀，自由的就是挨与不挨，你别理会他，心里就没不想着他，他是自由的，
挨不挨都行是吗？
这个话已经不自由了，不是根本就不想着他就是了，是不是把挨和不挨的事忘掉就行了？
那天他都问过一次了，那佛都没说过。根本就没考虑在哪儿摔哪儿，
佛心经里都没说。
你们为什么这么复杂？
你为什么在挨不挨上追究啊？
对呀、
啊，这就是比佛心经的更严格了。
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为什么不听佛的，要听悟空的？
我打的时候，我就把那六个手指头都并成一条线儿要。哎呀，我们那么打下来的。
那天
什么关系啊？你要是说哦，我在操他的心，助他的意，你那个操心助意是错的，但是他病与不病都没有错。
对对，我那天也
病也没有错，你不要担心他呀，不病也没错，不病也没错，你就认为病是错了？为什么这么认为啊？你那个操心他是错的，你不要操心他了。
我在青岛现在是什么状况，老师？我今年阴历的6月1号，我签作打满了， 我现在休息了，没再接着
打。多
打，
多打一段时间，当然不是打一辈子，多打一段时间，让他多不让他少，这一千座。
我打了一千座，六月今年的阴历六月份呢，六月一号满千座了，但是我现在休息没打。我那个在青岛这个是三年呐、啊，自始至终跟着王老师那个学习，几乎没间断。那个我有两个问题，就是我那个56岁了，那个我的腿是滑膜炎，就这个千座当中我是打下来是，真是好不容易把它坚持下来了。但是就是我自己认为吧，非常不如法，而且就是有最严重的、就是、
坚持下来了，非常如法。
但是有一个事儿，这里头就是我还是一个单身，我家大小事儿都是我一个人来干，因为我领着孩子。就是有今天的做准备呢，打到12点没打完，后半夜2-3点钟我才能把它补上，而且是好多次。我就因为我这一千座呀，打的一个是不如法啊。老师刚才说打，
这没有不如法，本来零点的界限不是太严格。
再一个事情，我就是觉得我也没有一点收获。就是还有个事情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将来
有收获就麻烦了，没有收获才好。太好
了，阿弥陀佛。老师，我还想问这个打坐的事儿，我就一个很纠结在什么两头正。我再打下来，我这滑膜炎呢，我是有点坚持不下去了，我也非常想
打。谁让你再打了？没有让你再打呀、啊？谁说要再打了？
但是我什么见性啊？但见识就是理上能明白，我总觉得我在正悟上，我就是缺在打坐这个入定上功夫不行，我怎么办？就打坐我还有点打不了长坐，再打吧，我这腿是有点那个受不了。但是我不打吧，我对心中心法我这太认可了。我是多少年前看着袁云、
哦、你是非要打不行，那你打吧。你既然非要打不行，就打也行。你不是腿不行吗？你还打什么呀？你
是，但是我就认我现在的我的见地和我的你所有的一切心地，就是差的太远了。
差的远也不要紧，你至少现在知道差的远，原来可不知道差的远呢，知道差的远就很好。
我非常认可这个心中心老师，是我自己看着元音老人的一个录像，完了我就自己找上门的，我就觉得，但是我就
是自己找上门的，哪因为什么呢？没出去拉过人，不就全都是自己找上门的吗？不是你自己，不是你个人自己找上门的，所有修心修心的都是自己找上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出去拉过人呢、啊，出去拉你进来，那算不是你自己找上的，没有做过这事儿。都是自己的、
哎、就是有好多次今天的座我打到后半夜，这样能行吗？老师呢算打完前座
不零点界限不是太严格，没有这你不能算是你这个就是你别把它算到不如法里，没有算不算不如法。
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老师，就是我打坐这么艰辛这么困难，但是我还想好好修这个心中心法，还觉得自己差的太不足，我将来
那不很好吗？这么谦虚多好啊！
怎么修呀？
这多好啊！这样，你这个想法我非常赞同。
那我不行，
老是认为自己不足，这是个好现象啊！不注意产生骄傲，
老师回答问题我都回答不上来。
我还回答不上来呢，有些问题哪能都知道啊？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有的是，我。
那齐老师，你建议我以后怎么修行？我怎么跟着学习修行这块？
这你都知道关照啊，不用我说了呀。并且老人说关照是正行，这事你也知道啊。关照是正行的意思，就是打坐是助行。为了说是正行，那好吧，关照和打坐都是正行。不加一句，打坐是助行，这还不知道老人的心思啊。关照是正行，打坐助行，原来老人开示啊。
嗯嗯嗯。我要把自己心
里你把比打坐都重要的关照给忘了。
那
比打坐都重要，那是正行啊。
哎，感恩老师，我就是以后在心地上下功夫啊，这么说法。
当然关照上下功夫嘛。
咱打4小时的时候换手印的时候用举上头顶吗？
你说什么举到头顶啊？
就是咱那个就是到2个小时了，完想换手印就打第二印，完换第四印的时候他用举上头顶去换手印吗？
不用举，不用举，直接换，
就直接在底下就换就完事了是吧？
直接换，胸前换，胸前，对对对。举顶是下坐以前才举顶啊，你并不下坐你举顶干什么？
我寻思换手印
完了就象征着下座了啊，下座了，那时候再具体呢。
哦，
你都不下座，你具体干啥去了？是不是？
就是那天咱打坐的时候，不打六个小时吗？完我。那个中间后那时候有点那啥，我就往上举来的，完我不知道有法不有法，
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也没有啥，没有啥事儿。
嗯，那行，下回就知道不用举，就搁底下直接换就行哈。
对对对对，没事儿。你别误解为举鼎是不如法的，别弄这种事儿。说不举鼎可以，并不等于说举鼎不如法，没有说举鼎不如法。
嗯，
咱老是要理解成这个，说一个事儿如法，他就理解为另一个事儿不如法。你知道这是啥不知道啊？这是受益非愚啊，这就是受益非愚啊。不必要，没必要受益非愚。
我看那个有好多那个师兄，我感觉这个就是都要去这个东山内院或是极乐世界。嗯，他那个心界。心境则佛土境，心外无土，心即是土啊。那话就是心真正空净了以后，那当下的娑婆世界也是极乐世界。你心不空净了，你在极乐世界也是娑婆世界。关键是
这
个心啊。
你不对，你头一句话说的对，第二句说的不对。
哦，
心不净
就
不在极乐
世界，
并不是我在极乐世界也是做过，不是这个做法。你心不净就不在。
那的话，其实心真正打到那个地步的话，打到那个心境的话，那也就没有分别了。比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，
你说这个话不是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说有清净在那搁着，怎么叫没分别啊？就是分别清净不清净嘛，这不是分别吗？怎么会没分别啊？不是，我就说不是在分别清净和不清净吗？怎么算没分别啊？
他说的是生即无生，去实。
谁说的是生即无生啊？
我看一下书啊，我今天看
没书上说的呀，书上说的你不要考虑了。其实生即无生我也看见过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你听谁说啥事啊？
那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其实。我看你总有好多人，就是说，师兄认为实实在在的有一个极乐世界，或者是兜率内院叫。
你是这么认为的，因为你不承认生即无生。承认生即无生的人，他就不认为，他就认为是虚幻的。你是认为的实际有一个，是你这么认为，不是有别人这么认为。
那学佛的话，关键就是
这种。要是不认为就糟糕了，为什么不认为就糟糕了？你认为根本就没有极乐世界，但是有娑婆，你可能这么认为，那就糟糕处了。
嗯，
你就不相信有极乐世界，认为说生息是骗人的，娑婆世界是有的，这糟糕透了，这等于不信佛。
没有这种想法，
没有这种想法，娑婆世界有没有这样说？
有啊，当下就是嘛。
有啊，好，希望极乐世界跟这一样的有。
对。
他们都在花藏世界第十三层嘛，25层花藏都在第十三层，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都在第十三层，要有都有，要没有都没有。
还是针对从不同的角度说的是吧？是吧？
什么角度啊？你这是有娑婆没极乐，你是这种角度，这能行？你不相信，等于不信佛，这就是等于这个事儿。
不，你看的话，
你说没有是可以的，娑婆没有，首先，那么极乐世界也没有，跟娑婆一样没有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说没有。
他是不是说没有的话，都是从这个实相上说的？他是说有的话，
当然是了，都从实相上说的呀。
一个就是从体上说的，一个就是从相上说的，就是说不同的角度说的这一个问题。
那你在同一个角度说极乐和说佛说在用同一个角度，不能分别对待，不能区别对待。
师兄，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他是体是体，相是相，用是用啊？他是不是分？
他既是这样的话，只要是不区别对待也没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都可以说没有，也都可以说有。
那现在就是
他，不过 人就是考虑问题或者思维问题的话，他是有的是不从不同的角度来那个考虑问题的。
角度再多也得同平等对待，不能对娑婆一个角度，对极乐另一个角度，那是不对的，应该放在同一个角度里。你角度再多，无量角度也要放在同一个角度里说话。
那六祖的话，他师傅说你请他徒弟问师傅，他说去了以后到哪还来不来，他就说了一句来时无苦，那就是法身们
啊，那是六祖原籍时候讲的
啊。对，
你理解为法身，当然你这个理解我非常赞同，是的，你这理解没问题。来时无口，那不六祖连的原籍的时候讲的，无口就是不这样说法了，我在你心里不像这样说法，不用嘴说，不用嘴说法了，我就在你心里，这不就来时无口吗？
啊，我这是那其实这佛，你看涅槃经文中也没有涅槃佛，也没有佛涅槃，其实这个佛一直与我们都在，就跟华严经说的光光
佛涅槃了才说没有涅槃佛，佛涅槃了才说没有佛涅槃，是涅槃以后的话，涅槃以前别这么说。
坐下观照时，感觉做事情快了，念头就盖住了，很少发现有念头。把做事情慢下来的时候，就能发现念头。请问，是不是开始应该慢点做事，更利于观照？
听不懂他说的话。
他这个话，我怎么理解是
他并不是说这个什么，并不是说这个那个是他说的是没发现，没发现不等于没有啊。没发现不等于没有，他讲的倒也准确，他要说成没有就是误解了，他是没发现，现在他知道那是没发现，并不是没有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，这有啥问题啊？
这一次方便期打的那个共修的，我就感觉自己这个定力确实是不够，因为这个我是在寺院里面嘛，我住在寺院里面，然后那个在往生堂打坐，本来白天还挺好，但是到夜里我就还是心里有点虚，就知道说的平时好像理解的这些东西力量不够，确实是这个心里就是有点虚，就还是回到房间来打吧。我就知道自己
不要到往生堂打，就回来打呗。
哦，因为往生堂他那个叫的就是干扰比较少嘛，就这里寺院毕竟什么就是什么层次的人都有。
你是出家师傅吗？
不是不是，我就是住在这边，住在这边念佛堂这边。
你是住在寺院里吗？
是的是的。
你不住寺院里没有地方，你家已经没地方了，是不是必须住寺院里？
是也不是，我也有其他的
房子。也不是，你打坐回家，打完坐回到寺院就这样。啊，没事了。
哦，我就说我是在就指这个定力是不够的。再一个，第二个，
这不干定力的事儿，干啥定力的事儿啊？管你
跟定力不相干。
哪个问搁那打坐？打坐选个好地方是错误吗？打坐不就是选好地方，根本就不是错误吗？这是错误吗？那那古人打坐不就选好地方吗？
就说知道这个是不可得的，就应该不要怕了，怎么还会怕呢？
不可得选好地方，可得一定选好地方，这跟可得不可得有什么关系啊？
哦，那我心里为什么还会害怕呢？
那你就回家打，害怕不害怕？
自己知道的这个问题干扰是自己知道的这一个，我知道明白了。
打完坐再回去，愿意住庙里，打完坐再回庙里。
哦，对，就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不算问题，就这个，知道了。就还有一个就是师傅，我就说这现在那个，就是前面呢，有时候会看那个无字啊，觉得哎呀，好像这个力量很大，就感觉自己对自己断这个妄念的力量很大，他一段时间会变化，有时候又觉得念佛号哎也挺好，就像那个往就像推着重力上山一样的那一种。然后一句接一句，哎，这个力量也是断妄念嘛，感觉这个力量很大，它会变化。你看过了这又觉得力量不够，
肯定会变化，
会变化吗？
会变化
哦，
人人都会，不是你自己
哦，
规律就是会变化的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以为自己那个，哎呀，就很差劲，就是，再就是现在呢，觉得这一个，您上次我上次听您答疑里面讲到这个，汝意不可信，哇，这句话对我简直就是棒喝。
经历说的，四十二章经历说的。
哦，四十二章经里面说的。
查了有没有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
啊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对我这个棒喝力量特别大，我但有时候自己。也许这是生生世世真的，为什么觉得也肯定也修行过的，不然不会来结缘心中心法的。但为什么没解脱？肯定就是一向就信如意嘛，就这个意思，以为自己的意见对，之前对。哎呀，这个悟的里面太深太深了。现在有时候就觉得自己还很合理的时候，立马告诉自己哦，如意不可信。哇，这个力量立马我就知道不对的，如意不可信。
如意不可信，说完了以后。不能落空啊、嗯，也就是没有可信的了，那能行吗？
那也还该做什么做什么嘛。
信佛所说，说如意不可信的时候，就得信佛所说。
哦，信佛所说，
这不落空啊，这就不落空、啊。
不对，我觉得
如意不可信，谁的可信呢、啊？佛说的可信。
哎，对，这个我也知，这个这个，
我以经论为准。
啊，以经论为准。就是
开始为准，不以自己的思维为
准。对对对，我就反复看那个元音老人的这个开示，其实包括这个传心法要，其实一句核心，包括圆觉经也是的一句核心，就是无心可传，就这个，我喜欢，我不知道这又不是自己的一种误解，我就喜欢找重点的核心的东西，我掌握一个就够了，我不需要看其他的东西。我觉得无心可传嘛，你无你任何东西一个法无法可依，你现在就始终让自己比较空，就让自己空就可以了。然后至于他如何反应是他自己的事情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真的管不了那么多。一管自己又开始自己有你自己的自见了。
你说
只能这样，目前我只能这个状态。
你说自己空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还没听懂呢。
哦，就是说。比如说这个，或是断，这一个断了之后，自己、
啊、
他该怎么做怎么做嘛。
举个实例，怎么个自己控？
举个实例，比如说我不是要经过那个坟地吗？比如说我这个，我知道，就即使有个什么东西来了，我一下可能会害怕的嘛。但是我告诉自己是不可得的，这个已经有力量了，是不是的？平时的告诉自己啊，不可得，不可得，不可得。但是真的一个东西来了，我肯定会吓一跳的。
吓一跳即是空，不是你理解的那空。吓了一跳就是空。
哦，明白。吓一跳就
是空，
正常的反应。
吓一跳啊，那你误解了。吓一跳就是空，当然不吓一跳也是空，都是空。
哦，明白。这个是，但是当，哎呀，我不知道是问题出在哪里了。现在又只是这样关照。
你不肯不着相啊？
哦，就是这个怎么，这只能是自然一步一步来了，老师，就这个是有点着急的，你知道，就是这次打坐也是这样，就着急了就又落入一个之间里面去了，就会着急，觉得啊，这个怎么打得这么差劲的，这个好像也平时两个小时打坐静下来很好，有时候打四个小时静下来很好。
还不敢说圣无心如意了吗？
哦，对，好，行，那我就用这个来，目前就用这个，其他的，这个力量最大，对我来讲，目前力量最大。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也想跟，比如像柳思明他们这样来做义工也挺好，但是我就觉得自己这个是不是还没证悟，这个智慧不够，就会绞进自己的知见里面去，这样是不是没资格去做义工？我想问一下
老师。没有，这里都说这个了。说资格了，你又考虑资格，没说资格，你加上一个资格干什么？你加条件上不上？ Oh. 你不是管理者呀，管理者没这个条件，你加上一个条件干什么呀？
哦、oh, ，就是我也想做义工的。
你是管理者吗？你是管理者，当然条件是由你说了算的。
Oh.
你可以加上一个资格，一加资格没人合格了，那我也不合格去。
阿弥陀佛，我可不敢啊，老师。哦，明白。那就随缘吧。我就想做义工，就是在这个，即使自己没证悟，做的过程当中也是增加，福德嘛，也是自己为了让自己快速的
能够成佛吗？
这个我倒不干涉，你要不愿意做你可以说我不做，这个我不干涉，非要你做没有非要你做的意思，但是
我是说自己
的这个加条件，这不是可取的，人家没加条件，你加条件干什么呀？就这样。
哦，明白，好的，
当然你可以
知道，
你不做是你的自由。
我今天打坐了，完了就感觉照前两天那个打气的时候，就是变化挺大的。我那个时候，我现在就总结出来就是有点着了，着这个腿疼或者啥，有点攀缘心。现在我放下了这些不想了，反而倒好了。
那肯定是你们。
我还以为就是我
能放下，你不着相了就好了，能放下了。那就好了。
是，我就以为我姿势不对，我还找原因呢，还是这个那个的。现在一放，什么疼不疼也感觉不到疼了。完了，没等咋回事就到点了，就下坐了。
一定是这样的。
啊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啥呢？就是就是还有求的心吧。修法应该有这个无求的心，但是你看。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结合不上去，我之前问过这个魏老师。
哦，你说饭也不用吃了，也不求吃饭。
不是啊，我这个吃饭有求心比较。
这样吧，我不管你有求没求了，别损，别害人，别因为争取你个人利益害人，够了。把那个无求变成别害人，行了，没事了。你那条件太苛刻了。啊，你说吃饭我也不求，饿着。行吗？
啊，这我有点理，我还没完全解开，我就是生活上没那么稳定啊，东跑西跑的，我现在是就是想稳定下来呀、啊、完了这个生活过、
哦、那
不叫
我
好一点，这不算有求吗？我就感觉这个求财或者啥也是一种求啊，但是你没
那应该，要不然你也不上班你吃什么呀？那算无所求啊，那算有所求，那不算有所求。我不就说你
是我有点就是着着这儿，我怎么想不开呀、啊？这个问题，我还
想
有所求，我还觉得这是不对的，我是这么想。
什么是不对？找工作是不对的，根本就没哪个善知识开始都没说过找工作是不对的，都没这么说过话。
不是，就是这个有求啊，或者是求好的心呐、啊，求啥的这个我
求好的心。是这样，别碍着别人的事儿，别因为你的求好的，因为你求好把别人害了就够了。
啊啊啊！
我跟你说的条件不高，你自己弄的条件太高了，你这高到谁都达不到，不是光你自己达不到，谁都达不到，要求太高了，你的要求。
啊，是这个事儿啊，我要不我有的时候就想不开这个事儿，完了还钻不出来。嘿嘿。我多看看书吧。
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应该多看看书。
我那个今晚上那个挺兴奋的，那个心直口快，想说，我听有很好几个都年轻师兄刚结印修的，我有一个我修的那个方法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嗯，就手疼，我先说了哈。就是年轻的师兄修这个法吧，很赞赏，绝对不能用手疼了那个不修了。我当初手结印的时候用那个艾叶和那个红花泡水，连熏带泡三回五回，手就软乎了。所以我就有这么个那个分享个方法，因为我手就比较粗比较硬，最后就结上印了。所以年轻师兄别因为手那个把这个印结再不能修心中心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最后我简单说这么话，用那个红花和艾叶没几个钱，煮上水跟那气熏搁那泡，完了手真的软乎，或者加点姜，或者加点那个旁风都行啊。还有一个我自己一个分享，就是说我有的时候累大劲儿的，这手我干活肿了，我实在接不上印，今天我就先念咒，念一会儿咒，印肯定结上了。阿弥陀佛，我是比较直爽。好了，我下麦了。